家里就是这一辈人都是佛性啊，就是这个嘛。你在哪能躲得开佛性啊？你躲不开呀、啊。他们家三个人，四口，
一闺女儿子。
儿子我不记得了，我只记住闺女了。儿子最后有一个。
那个我怎么印象当中，这样子讲是我忘了。反正说那个就是那个唐明江女儿看那个
看时间，对，
完了女儿就是阴天有云彩看不见，她老爹去插座的话先走
啊，对，
后来那个就他爹就往那边走，就是老看着他弟弟是不走
走了，反正是他们家走的都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不跟你们一样，我不大走，你们都不大走，
就是他们走了，
是我理解错了还是说好像一转身的弟弟惨地什么的，除非说比如说
他儿子。那他儿子杵着这杵子就没了，那是儿子，
杵着这杵子人没走，那老太太怎么走的？
老太太就离家就走了，就没在这陪你们。你们这些人太烦人了，拜拜吧，我不跟你们过了。
啊，那个谁，
肖
老师，
吴老师，
不要，我不用，给你们说。
那个，
但
是门你说我没开过啊，后来呢？
后来就关键了，后来就很关键的呀。后来就成了最关键的事了，这是禅宗的一大公案，一大公案就是在这儿了。后来的话，他说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我没开悟吗？然后严嵩就跟德山对着他的耳朵秘密的说了几句话，然后德山就没再找严嵩算账了。第二天，德山再上堂说法，就果然跟平时说法就不一样了。然后呢，就是严嵩就拍手高兴，哎呀，写起这个德山了、啊，终于会了幕后句儿。可惜这个德山和老和尚呢，他只能活三年。结果果然过了三年，这个德山就圆寂了。
这个是那谁那个就是严嵩对着德山秘密说话，
是严嵩对德山。德山的意思，德山说，你说我不会幕后句儿，你啥意思啊？我好歹我是在这开。开一个就是寺院的，我是一方丈啊，我是一师傅啊，你怎么说我不会过后劲儿啊？你啥意思？你是不肯我啊？你是觉得我不对啊？你凭啥觉得我不对啊？你说说，我不对在哪儿啊？你是不肯我啊？
那他这么说的时候，你说他敢下这个圈套，下这个坑，那你也可以说他是因为他自己心虚啊，所以他才跳出来要证明一下的呀。如果说他不心虚，就是不需要别人。
那不是的，一个大住持，你说他的大主持，他心虚肯定不是心虚，他肯定不会是心虚，他要是心虚怎么能当人师？雪峰肯定是心虚的，雪峰是心虚的，所以他说大小德山不会默默就是雪峰一声不吭，他答不上来，他把那个这个，结果德山不乐意了，德山说我就这么跟你说呀，客厅就不一样了，客厅你说我，你随便说，我就不入你这个坑。德山不是了，你说我那不行的，你说我你得看看是不是有错，你得说出来这边儿。所以德山跟这个，这就是兴化打鱼魔这个公案，就是他不明白兴化为什么打鱼魔，就是兴化把鱼魔给打出去了，这个人是个死人，给他打出去没用的人，给他打出去了。
这个宋是谁的？
这个
是那个
这个纵山道广者呢，他就是。他就不明白，然后他就问，他说这个兴化打鱼魔是什么意思啊？他就问这个智盖，他就问这个和尚，问这个云盖智和尚，云盖智和尚就下了禅床，展个两手吐舌试之，就哎呀没东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就这样说，你看没什么，你看这有什么呀？这没什么。然后呢，就是这个洞山广道啊，就是打一个坐具，打一个坐具的意思就是，你可以认为他拍这个坐具，也可以认为他。打开坐具准备就是要礼拜呀、啊、干什么的，就是说的是就是拎这个坐具就是这个他就是吐舌，然后他这个就打这个坐具，然后他就说了，这是锋利所转，这个锋利所转说的这个意思吧，说的很含糊，我再看看啊，是锋利所转，就是说的意思就是我理解就是该打的，就是说这个时候应该打的。他这个人就这么说的，但是你看他这么说的，就是很隐晦啊，你看看这个东西谁能明白呀、啊？下了禅床，然后他打坐，说哦，此时风力所转，你听了觉得无感，我听着也就无感了。所以说，这个洞山广道禅师他在这儿，他觉得自己没有透彻，然后他又到了十方林了，他就说兴化打鸣锣是什么意思啊？然后 石双林就说了，你说说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兴化就拍这个错句，兴化就拍这个错句，然后石双林就说了，石双林说了，你打这个错句啊，打这个错句是打，但是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就是说的是打这个错句是咋回事啊，就是这么说的。你就是你尽管你打了一个错句，只可惜啊，就是只打了这个错，就是你还是没活啊。其实这个时候的话，他可以就是说的，他可以打着去打石双林呢。对吧？这石双林可能是试探他呢，也可能。我说你只是打一个，我看你这个人还是不透彻。你并不知，就石双林的意思就是说，你并不一定真的知道，就是兴化打雷蛇是什么意思。这就叫好一作句，只是你不知落主，只是你不知落主。然后他就问甄静了，甄静就说了，那你说兴化打雷蛇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个广呢，就说他就说他也打，他就是拍两下。打了这个坐具，但是他并不是明白呀，他要明白他有话说呀，他没有话他光这么拍呀。然后甄静就说了，哎呀，他打你也打，就这个事儿。再看看甄静，他就问甄静，兴化打雷蛇是什么意思啊？甄静就说你是什么意思啊？杜山广道禅师呢，就打了这个坐具。然后甄静说的对呀，你想想当时的时候，兴化是把雷蛇给打出去的呀。把他给打出去了，对吧？你看你现在有这疑问呢、啊，你应该打掉你这个疑问。疑啥呢？他打你也打，你在这疑啥疑啊？当然了，他打你也打，哎，他就清楚了。这有啥都在这儿自己当个小一小鬼似的，在这儿不一来不一去的。他打你也打不就完了吗？这有啥呀？
不知道是什么功啊，就是说有的人说师傅是谁背不过去，然后师傅讲就是他背不过去，然后他就
你说的是齐交水那个？
哎，对，是的。
有一个，这个地方就有个颂，丈夫当断不自断，兴化为人彻底汉。这就是说雷蛇呀，他活不过来，兴化就生气了，就该打，打了他给他留个面，留着他吧，他还不行，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应该给他弄出去。以后自他从眼开放了拔钱趁出院，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啊，你要是能有个入处，他当时的时候把他的钱也拔了，还把他赶出去了，但是这个地方正是对他的慈悲呀、啊、正是对他的慈悲呀、啊、原来老人结没批的于此节骨眼上顺水推舟，使学生木来又有着罪同庙之时。这个我觉得是送，这个是送谁呢？送真信的。看他问这个兴化打雷蛇是什么意思啊？然后甄静说你啥意思啊？就拍了这个坐具，然后呢，他就就着兴化打雷蛇，就着他打坐具，他就说了，他打你也打，他这一个打字，哎，他心里头就咕噜咕噜的就落了。所以说啊，这就是着罪同时之妙啊，大宗师手笔就用了这一个打字，就把他的东西给打掉了。
那怎么他打你打，这一打怎么就开悟了呢？
因为他那种多疑的狐疑啊，他不是甄静不就是这样打那个什么那个兴化不就是这样把雷蛇打出去的吗？兴化就这样打的雷蛇，你怎么不知道打你自己啊？不是说打你自己，这个事儿不是说打你自己，你只管打就是了。
禅师厉害，这传子和尚那个对不对？
你还知道有个传子和尚了？
传子和假山那个事儿。
打一个。
他说他以为兴化打雷蛇，兴化打雷蛇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对吧？兴化打雷蛇意思在什么呀？有个什么意思啊？说兴化打雷蛇他一直在什么呢？他想表达的什么呢？他以为是这样的，正因为有个表达，所以这个时候该打呀。就趁着他疑在这个兴化打雷蛇这个事上，他就了这个打字儿，这一个打字就双关。既解释了原来的打，又让他把他自己的给打掉了，所以说老人就称赞他这个人着罪同时啊。这个公案就妙在一个打字上了。你再看第二个啊，再看第二个，第二个的这个就跟第一个的兴化打雷蛇就有区别了。慈明郎爷大禹等人辞，等数人辞分阳，相让不肯为参头。分阳云：使云不可以，借蜡腿听我一诵。天无头，急州城畔斩毛斩戈毛，将军什么数马云下过袁州城里闹啾啾。司令出班云：楚元何人，敢当此季别？随
领用盖茨，
就这三个人啊一块儿的，就是离开了汾阳，离开了汾阳船只，然后呢他们要去参啊，要去别的地方，这三个人得找一个领头的呀，但是他们两个都哎呀都很谦虚，都不当这个领头的这个人。然后汾阳就说了，我们不要用借蜡去推谁当领头的人，你先听我这一次，我看看谁能明白什么天乌头啊什么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啥，你看看什么什么吉人神明闹剧，他这个说的就是楚，这就是楚字儿，楚字儿啊，就是这个是这个地方老师有详细的这个一个解释啊，天乌头就是一个大，这个什么长鸽毛就是一个灾啊，这个就是一个楚啊，就是一个楚，圆寿成林闹啾啾啊，这就是一个圆，这就是一个圆，也就是他这四个词儿的意思就是大灾楚元，就是说楚元应该出来，就是说子民就叫楚元，子民就叫楚元，子民楚元，他就是子民，就是楚元是子民的名字啊，就是子民就是楚元。所以呢这个楚元就站出来说了，说哎呀楚元这个什么东西啊，怎么敢担当这个呢，说了之后他就领着大家一块走，随领众就是楚元这个人不堪当此任，说完了他就领着大家了，他还是领了，你看看
说
这
一句话
不是得着便宜卖乖你就是说让你喝单，有个东西可喝单吗，没个东西可喝单吗，楚元何人敢当此级别，所以他说哎呀楚元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够担当，我不去担当这个，然后他就担当起来了。你看看他跟这个，他说你要做善导之师啊，前面这个公案就是韦陀，你要做倡导者我不入，你是会了不入，不会了不入，我总不入，你别给我套这个，我不入。你看看慈明大大方方的，这就是区别，这就叫一肯肯定，说一肯肯定能发什么糊涂，说这个肯定就是小戴佛像了，容易成长，就说他肯定是啥呀，所以这些公案都是很微细的心情啊，很微细的。我就喝了这个胃不行，那个杯子在我屋里头。我自己倒，我会倒的。慢慢的看，不着急。对，虽然看不懂，但是大概你能看出来，哎，差不多。你再根据前后文，你猜啊，他为什么念了一首诵慈民出来这么说话？慈民他就叫楚元。
过去哪儿了？
赶快吃，别让人家的面包磕了。
消化没解出来。
对了。
他说楚元何人敢当此重任？他说他就是说没有这个人。
不是说这个人是怎么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不咋地。这个人不咋地，不能担当啊，不敢。
但是有点谦虚的意思。
对啊，对，
那这句话为什么这样说？那个
是想表达。
我没理解。楚元比其他人行吗？他为什么要担呢？但是楚元比其他人不行吗？他就不担吗？他这里并不一个担，但是并不妨碍他担，就是这个意思。
不要
管，
你
在
他
那
块
儿，
这个
是
你
大家
喊我
这些，你这些理论又来了，这些理论都是闲家的。
他说自己
是何人？
去吃嘛，在厨房他们在等。
新鲜的，
这次我
刚蒸出来的，可香了。
禅宗这里都不说这些话，什么无相啊什么的这些的，佛言佛语的，不就这么说话。
我就说他那个意思，要不然他都已经领了。
还能只会说带希望的听。
你说他领了吗？你吃了吗？你打了吗？
这不竹领众。
我知道啊，这不竹领众，你打了吗？感激呀。
对，我也想说，他就是这个意思。
啥意思啊？
不是我吗？
你打气了没有啊？
正在啊。哈哈哈哈哈哈！
我打了一个寂寞。
打了一堆冥想了，冥想打掉就不错了。说没打过漆的人都是去打的漆才说的，没打过的你说这个干啥呀？
不过了吗？
所以禅宗经常有这种骂人的话，你不知道。昨天你看那天袁崇说，袁崇说那就是说他打郭老师，我说我就不打袁崇，我不打袁崇是听着很客气，其实就是我打了他，经常有这种话。你们不知道，人家骂你你都不知道吗？人家都把你都不知道骂哪去了，你还不知道吗？
有点像
对
我说这好像不懂这个语言
的意思。
对，
我绝对不会说你是小偷的，你放心吧。
意思是
进入
小偷。
你放心，你不丑。这么发言味儿。
扎心呢这句话。
都分一点，还有呢，后边还有。
不行，端过来。
面包酸的。
不酸，这个面包一点都不酸。
不伤，刚炖的不伤。
再凉一会儿再好吃。
刚才
你看一下那个七十盒，我刚好看到那个七十盒，七十盒冰冰一药。
你不移在这儿吗？
每个正
题，不是每个正题，这个事儿太巧妙了，这个事儿太巧妙了。德川说：“你不肯我吗？”然后岩头就跟他说了几句话，不要了，不要了。岩头就跟他说了几句话，悄悄的告诉他了。然后第二天，德川上堂说法就不一样了。怎么个不一样？要你说，你觉得是怎么个不一样呢？人家那个顶上就说了是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岩头就拍什么？哎呀，这个德山老和尚啊，终于会了幕后句儿啊！你看跟他说法都不一样了，你看看他会了幕后句儿啊，可惜啊，他不得三年活，结果德山就不到三年就死了呀。所以说他是跟他说了一个什么？他第二天说法就不一样了。然后岩头就说他会了幕后句儿啊。你说岩洞说话说的假吧，人家岩洞说他德山不得三年活，他就不得三年，所以人家岩洞说他会过过劲，说他不会过劲，看来很真实啊。
这今晚睡不着了，怎么？
有的人说了，就是说，这个你怎么不肯我呀？然后德山那个岩洞就跟德山呐、啊，就在耳朵边说了一句话，叫密起奇异。然后老人就说这个密起了什么意啊？然后有人就站出来，哎呀，这个地方没有意义，秘密没有任何秘密。老人说不对，要没有任何秘密，他为什么在耳朵边叫密起奇异啊？他明明说的是密起奇啊，你为什么说没有秘密啊？你看看你刚刚轻松一点，又把你给坑进去了呢。你这不行，哎呀，
你跟他在冲突熊猫里边吧？这油是吧？
这都是套话。古人修的是厉害啊，提前都能先懂，看见都能活几年都知道。
虽然是那样的话，但是我们不要那个，我们要的是明心见性，我们不要那个什么提前走，这玩意儿你修个道家的，你好好修也可以的。
他这个就关键就在这个密切提议这块，
就是在你耳边说的话。
对，他都说了，刚才那个说坑的那个人哪去了？又上了一个坑了，你上我的坑啊，我坑死你。老人都说了，老人说的那个老人也是个坑啊。齐老师当时的时候是有说的这个事儿，有人就问了，我们都有一个前头后的问齐老师，就是一起的意，就是说你是不是说我不肯那个是不是说不肯我德山啊？然后岩头就趴到德山耳朵边说了，然后我们那儿有个过了前头的就说你这个就是说的是他们趴到耳朵边说了个什么？齐老师真走过去，我以为齐老师要打他呢，齐老师趴到他耳朵边说你还有这个在呀？你还有这个在呀、啊？你还怕人肯不肯呀、啊？你还有这个在呀、啊，老和尚。
然后老师问个问题，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不知道怎么了，笑着说，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肯呢？我都一下子就坑，很肯在呀、啊。
我刚才说他说那个德山，他自己心里那个这才要去问岩童，说他什么大什么。
你反正我是不会啃你的，你放心好了，我咋都不会啃你。
骗子！
我是个骗子，我还是不啃你。我是个骗子，你是不是骗子？你是不是骗子？
是。
啊？你是骗子。
样挺美。
乌布迷啊，这个地方说的是花心要正，要注意这个事儿，不能够那么狂妄。公布因果那还行啊，给我们警惕的。实际上真物都不存在乌布迷，真物哪有乌布迷啊？真物连迷都没有，连雾都没有，乌布迷啊？但是要给我们警惕啊，你就那么狂妄玩了，那能行啊？它也不是真物。这么说吧，就相当于我们迁怒，哎呀，我开悟了，不打坐了。那就属于物后迷一类的，他吹了，他开悟了就不打坐了。心中心的这个法这么好，给他这么大的利益，他不按照祖师说的，他打完他就不打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打，他也要打完。和心中相继的这个功夫这个事儿啊，我理解可以分成两种。如果是跟心中心相说的话，你不管他怎么样吧，无论他怎么样做功夫吧，你看看他还有最后一个呢，相继也不可得，不守之金也无，昔日一扫而空，什么什么什么的，这相当于什么什么的。这是真纪念相继，这个你看到没有？
是吗？
对对对，前面的那些是做功夫的，做功夫的过程中什么样的都有可能。如果说心中心的纪念相继的这个做功夫，也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你没有开悟，但是你知道呢，就是这个灵知这个地方上是没有妄想的，那你就经常的就是凛然一觉就空，凛然一觉空，就这样的，就经常的保保保保保，就这样的话能让它相聚，以后有个机会来，哎，突然开朗，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相继的功夫，就是哎呀，原来这个东西这些都是虚幻的，原来这些都是梦幻幻影，我别上他的当了，一会儿又上当了，一会儿收个工啊，马上上当，一会儿弄个啥马上上当，那都不是经验相继了，那哪是经验相继？一会儿一上当了，一会儿一上当了，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说经验相继。实际上真正的经验相继就是法尔本来如是，不到法尔本来如是的话，总是有走错。你拿捏一个东西，你造作一个东西，你走个，你弄一个东西，它都不可能是相继的。只要相继的，它就是法尔本来如是，就是这个东西才是相继的。可以吧，可以吧，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就这个让它相继。
这个原真啊，还是这个
十种修行法门跟心中心，它就是给心地上做功夫的。你可以说一种里面可以分这十个方面，也可以说十个都是都可以的。昨天我们讲了一个公案，就是说临济那个普化禅师啊，普化禅师有一个啥，就是普化禅师经常在街上，普化禅师他是马祖下面的盘山，盘山下面是普化，他是临济的上一辈人，但是他跟临济很好，这个人很利落，但是他不善说话，他这个人呢，他没有什么仪表，没什么妆容，就是那种好像一个破烂僧人似的。他经常的跟那些市井在一块混，他就在市井上，人家一群人围着他在城头，他说这个，他说你看看我这些挺会打架，你知道不？东边来了我就打东边，西边来了我就打西边，南边来我打南边，北边来我打北边，上面人打上面，下面人打下面，如果他们一块来我就连下打。然后林济说那你我派一个徒弟过去，就跟那个徒弟说，你问他什么都不来的时候你怎么打呀？那个徒弟就问他了，他棒槌一扔说，哎呀，我第二天明天有斋呀，有人请我吃斋呀，我去吃斋去吧，就走了。然后林济就说，哎呀，我就疑着这老汉呢，我就知道他没有伎俩，你看看他说的，东边来东边打，西边来西边打，南边来把南边打，他不是这么说的话吗？你看看这个顶上说的，哦，这个对着这个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用心力功夫，那样的会应该怎么样用心力功夫，就跟这个很相近。你没有那些劲，你用什么功夫啊？这里面应该肯定有介绍到这个的，那就是这一个了，透出体用这一类的。
哦，
那他应该怎么拿呢？就没有人来的时候他怎么
打？他说了呀，没有人来的时候怎么打？他说，哎，第二天不是有那个有人请我吃斋呀，我可不能忘了呀，这斋可是免费吃的。写供出家人斋，我可一定要去啊！一物不相来是怎么样？他一下把他错开了，说第二天大悲院里有斋，你还总上当，你不是一个两个的上当，你总上当，还用的是
什么？最后一个可爽，昨天晚上，
这
也像
这
么没说话就笑，昨天晚上笑一下，不能话说一个啥不知道的行，啥不知道行，啥不是道。
这些啊，用功的时候啊，都就是就算是最后脱脱了，但是还是有前面的着相的习气。这些不一定哪个时候用哪个用功夫呢？它是把我们心中心的这个跟它相对应，告诉我们也不得马马虎虎，也要仔细。就有的时候贪嗔痴慢疑来了，该怎么用功还是要怎么用功的。但是你不能说用功的时候就用这十种方法，你只能说古人的用功跟现在的用功它是如出一辙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放心了。 我们就对新中心有信心呢，都是在心地上用功。
梁老师，那我看这个例子。
啊，我让他看七十是，我说这个比较容易懂。
这个没啥讲的呀。
就让他看嘛，让他看嘛，比较好理解这个。
这个就是有僧问如何是佛，赵州说土块，如何是法，地动也，如何是僧，是粥是饭，如何是星星水，星星的水，那前面箱里不都是水吗？赵州就是这种风格。
我说原来嘛，我还说你要是这个但是忘了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来了灵芝也不可得，不光在这儿，我记得别的地方也有。来了灵芝也不可得，我是见过，因为当时的时候，齐老师说，我一问齐老师，齐老师说有啊，你们只不会看灵芝了，没看到那个。后来我就按照老师说的找了，确实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这一类的话。
哪儿？没
我还得慢慢找，
好像就不用手镯吧。
我还得再找，不是，老人是说过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他回答不是有真心碎的，灵芝为什么不肯？哎呀，忙着。
不肯他不识好歹
啊！
不肯他不识好歹，
肯他不识好歹，啥意思啊？
他不识好
歹，谁不识好歹？王禅英啊！
你咋？
那你说说你的好歹，你说说我听听。
你咋看出来林静不肯他的？这个王禅英，
不是林静不肯他，是没有人肯你啊，王禅英也不会有人肯你的。林静不肯他，这个地方也有个好玩的呢。你又懵了，完了，你咋弄了？好好打气吧，这怎么弄了？你看。说来日大病院有斋王禅林说这句话答得很好啊，为什么灵机说我从来怀疑这个普化禅师啊？
我也在想为什么要怀疑呢？怀疑就怀疑呗。
那不得草草，
不得草草，他答不对吗？
这个思路不对。
我那么来是如何直接打灵机了？
林记说我从来疑着这话，林记就是这么说话的。林记就是说，林记说啊，就是这么说吧，你就是个啊，你是个人，不错不错，你是个人，何必呢？啊，对，这就叫肯，肯是好事嘛，肯他是骂他。我就知道普化这个人不行，普化这个人就不行。你看看，我一问他，他都不打了吧？哎，又推说要吃饭，他就走了。你看看，我就知道普化这个人不行，我就怀疑着，我一直怀疑着他呢。林记可不光是疑着普化，他还疑着什么德山呐、啊、啥的。源头啊啥的，他遗着的很多呢。明白了啥呀？就禅宗这里头可多呢，微细的地方，可多微细的地方。
越说不行的地方，是越是肯的。就说那个是谁？就那个，就是正华严的瞎学在这里。
啊，对，是。
正华严的瞎学在这里。越是这样的越是正式。
你的心里不能有东西啊，你不能有一个心可明，有个性可见，或者是要有一个理儿。我知道了，你这些东西在禅师跟前他都会露出把柄的，露出马脚的。
刚才说的这是灵气说话的风格
啊。对，
要不知道他的这个风格不就
那不会的。他这个就是这个，你不知道他你也应该知道他就是这样。
他不会这么去那么认可你的。
你就这么说吧，你怎么会需要他的认可呢？就王禅英就需要人的认可，所以他听到这儿他就怀疑了。你也是需要人的认可宁可，所以你才怀疑。我们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一群谁也不需要认可的人，就这样才行。
就需要你的认可。
然后打死我也不会认可你。按照齐老师就不会这么说，齐老师我要是认可你吧，我就委屈你了。
埋汰你。
是愿意埋汰我。
你把
中阴和齐老师说过这个事儿，因为什么呢？人啊，他死了的第一个普通的人的特点就是我要回到那个身上，我回不去了，着急。他能看到那个身，他回上去啊，回不到他那个身上了。他要往那个身上合，别往那个身上合，你往那个光明上合，这不就合上去？他有这个心要跟什么合上去？就是你空空的无落无张无落的，你害怕呀？总要有个身体啊，你才放心啊，对吧？你就是你去跟你原来的身体，他总想往那原来的身体上，你别往你原来的身体上合，你往光明的地方去合，就是合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话，他就能听他的，就跟那个光明去凑了，往那个光明去凑，这就是合。
前三天还是李老师说，
他那个法身和法身是没有，那我不清楚。
法身无形无相，但是法身无形无相，但是它有方便呢，它有方便。你跟光明合了之后就是无形无相，它在跟光明合之前，就像我们说的，就是哎呀，你要爆炸一下子一样呢，就是要有个这个，你本来无形无相需要什么爆炸啊？它爆炸以后，它有一个这样的啊、哦，这样的之后，它就侵入了。那个光就是这个意思，它跟光侵入了之后还是无形无相，它要侵入那个光，侵入那个光那是强光。
那你平常说那个无形无相没有？
那是跟我们说的，我们这修行人没有中阴身，首先修行人就没有中阴身，没有中阴身，那是那种人他们有个东西合，那就让他去合那个，合那个是个方便，而且就这么说吧，他在中阴身的时候，他不是他的那种的世界，就是那种的就像色啊，就像演电影一样的，他是以色出现的那种情况，这个时候的话放光是一种最好的一种射受方便的接引。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的话，就是根本也无形无相，也没有，也无所谓，生就生了，死就死了。这种的，就是还有那种发愿往生西方的，还有那种做他恶的人，他都没有中阴的，不会有中阴的。中阴就是说他离开了旧的身体，他彷徨无依，他也没有找到一个新的，这个时候就是中阴。在两个中间就叫中阴，两个中间就是我到底这样呢，我到底那样呢？他两个中间还在徘徊，还在犹疑，还在纠结。这个时候就是中阴，所以大恶之人也没有中阴，直堕地狱。
那是反正长得勤快的是吧？
中阴身这一块我不记得讲勤快。
勤快
说的是那个什么？勤快说的是地狱里面就是也有地藏王菩萨给他放光啊，给他吐他出来，他不愿意出来，他认为自己错，他太刚强。
就是说地狱的众生的话，就是忍耐性特别强。
那地藏王菩萨忍耐性也很强。就不成佛，我忍着。
这个就能做，你现在这看得好，就能看得好。这个就是到齐老师给解释的。
对对对，齐老师有解释，齐老师解释的很细，我说的就很粗了。看看齐老师的解释，说的很细。不过呢，你还是不用太分析它，你就当看故事一样去看看它，看看那个禅师啊，他的心情，他用功，他重视什么，他忽略什么。这些东西都很有意义，我是让觉广看的，我都跟觉广不说话，他一跟我说话我就看这个，一跟我说我就看这个，因为他说的，我说你问的问题都没有一个是正经上的一个问题，你问的那些问题都不是那个就是跟明心见性有关的，我的意思是，我说你看看，后来他就问我了，
行，对，问都不是正问的，
行，
差
了，
这
已经
真的
是
后来。
我觉得还是没意思最好。
哦。
虽然没有意思，但是可热闹了，可富贵了，可好玩了。这就是老人的意思。不一定要以看懂为那个，就看看古人的他的修行人嘛，就像咱们现在打群，你看看大家是什么样的，群里头的给老师提问的大家是什么样的，那古代的修行人大家是什么样的。
让
古德学习。
欢迎什么呢？是怀疑这个
其实既是彻悟到他也是最初理解因地法语，因地法语会学，你看看后面。但是，就是还有这个呢，其深重啊，还要密切扫荡了，所以这个只是因地啊。我们虽然说无形无德无证，我们一到事儿上又执着了，一到事儿上又执着了，这个东西就是说的是一个长远的熟悉期的过程嘛。就这么说吧，你说修行人一说，哎呀，实地不在又执着了；你说这个人透彻了又执着了；你说那个人离这了又执着了，能让你执着的事儿可多，这都要一一的验过，一一的验过。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这个习气啊，还要扫除啊，就是这个。或者看到佛的殊胜了，你又执着了；看到这个果地佛的因缘啊，他的因缘好啊，又执着了。这都，你就只管不理，只管不理会，那到时候因缘自然来。这中间是有一个过程的。
他们说那个佛是现什么报身，还是什么给那个地上佛的看，接引的那？
我是这么理解的，给地上菩萨看的这个现的报身啊，有的老人说的是光明相，我理解的这个就是心地光明，就是心地光明。这么说吧，现个无相给他看，这个实地地上菩萨对于无相的理解也不一样，有的理解的深，有的理解的浅。
但是对于无相，他都有意可会，他不会在有相上去会，所以现在是无相，我是这么理解的。老人说的是现在是光明，
那连线
你自己怎么不现了？你自己怎么不现了？你要别人现呀、啊！再说了，我们都是普通人，你不用说地上这些，咱说地上菩萨这些的，就不要跟咱们自己相联系，跟自己相联系，这就犯了大忌讳了，没必要这么犯忌讳。地上的菩萨这些的，这就是教下这么说话的。你按教下的说话，就是天台宗的那个藏公别圆，他那个原教的初地，那个初地菩萨，他就是相当于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八万劫才有一个，那个转轮圣王的眷属就是什么上千百万啊之类的，就一个人都有那么多眷属，就是那一类的。我们就这么说吧，按照这种的说法，什么通一切经论啊，什么入一切三昧啊，就那一种的那种神奇，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达得了啊。他那个藏空别圆的原教的初地，没有任何人，他是从事相上来说的，那都没法去弄了。他把他说句不客气的话，他把他的祖师都隔绝在外了，把六祖都隔绝在外了。因为他是从圆正的那个起的那个相，就是有一些，因为华严经里面嘛，他有说啊，有一些用啊，初地菩萨他有什么用，他就可以入一切三昧了，他就有无量的什么眷属了，哎呀，就是什么通一切世间的记忆了，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这都没人能够得着的。
那老人他们拿几句话好说的什么大方世界一滴雨，
大方世界一滴雨，那我们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他放世界一滴雨，不知道这个，真是不知道。
这时候也是看上不上当。
虽然是看上当不上当的，但是老人说的那就是他放世界一滴雨。我们就是没有这本事，我们你说是老人上老人的当不上老人的当也可以，就是上了当我们也没这个本事，我们就听不着，听不着也就这样了。
无听无闻。
啊，不是没办法，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虽然无听无闻，也可以听他方世界啊，但是听他方世界一滴雨和不听他方世界一滴雨，这个就究竟意义上来说的话，不是究竟的。如果是究竟的，老人会总拿着说的。老人的意思是说的，做功夫这个事儿是很深的，不可忽视。或者说，你别以为就是你们的这些，就是佛教中的这些的做功夫的，也会有种种的情况啊。做功夫做到深的时候，他方一滴雨都能听到。这是说的，就这么说吧，还是过路风光。但是咱们做功夫深不到这种过路风光的情况，咱们这种的一般的先做就是自给自足。实际上要启用，要出一个老人这样的大德，就我们这些都差得太远了。但是自给自足，自己的问题自己能解决，自己也基本上不受别人的魅惑，这个还是应该做到的。自己就是你至少先做后，你别去麻烦师，你所有的问题你都能自己解决，我觉得这样就可以，这样就是初步达成了目标。以后的那些再说，你看看你啊，就是你这个情况啊，你就不要考虑出奇奇，你先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到底咋样了，不许说出奇奇这个事儿。
我忘了。
你忘了明心见性可以，但是你也要忘了出奇奇啊。
哦，不能讲大话，我忘了，我要说，要说别的。
没事，他不是第一个讲大话，这里头一上来就出奇奇，一上来就保证的很多。这次有一次我记得老师问答里面，沈阳的那里头两个人说，我认为应该这样是保证，然后那个人说，我应该认为那样是保证，然后问老师哪个说的对啊，半天老师也不理他，老师你咋不理他，老师我看着你俩在那就是俩开悟的人，在俩在那就是说自己开悟呢，我讨论啥，我理会啥，没啥我理会，你们俩的意思，你问我半天，你们俩的意思说你们开悟了，我讨论啥，他俩人争了，应该这么保。
嗯，
不认自己，有法可得，又坐在这里了，绝不能这个以法执即为这个小德生死不了，弄过了的绝不能了尽，以法执即为大德八方成魔。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有两个，一个是有法可得，有道可证，还有一个认自己，这就是为证得证，为德了，就是没有证你说自己证了，没有德你就为说自己得了。你小德来说的话，就可以说你还啊有个法可得啊，有个道可证啊，我有个一弟啊，我有个二弟啊，我有个怎么怎么地啊，我被别人啃了，哎呀见性了。是他被别人可能见性了，他怎么能那么利落的就走啊，这一类的都属于这种的，有个道可成，忽悠一下子，咯噔一下子，爆炸一下子的这一类的。
晓得生死不了，还有的纵过了了分段生死的，这个意思就是有的人啊，他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就是说的就算是了了分段生死，就说的是我执去掉了，我执去掉了，但是他法执还没去掉，这个叫了了分段生死。还有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就是微细的生灭，还有生生灭灭在，这就叫变异生死。就一般来说初地以上的它就叫变异生死，就是它还有很多很多习气，它还有法执未尽，所以说它还没有到究竟地，没有到究竟地，所以这个也不行。这是说的是你有个法可成，有个道可修，这个是不行的。还有一个你认为自己比别人怎么怎么样了，那就是成魔，那就是成魔。
我
说你
们
纵过了了分段生死的话，就是说它这个地方的话，他就是说他说哎呀这个没道可成啊，就是无所得呀，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得了一个无所得，就这一类的吧。就是你说白了，你就是在这个地方，就算你做到最高最高的功夫，你做的功夫做得很高很高，那做的最高的话就是可以暂时的没有分段生死。老人我觉得老人说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对对对，暂时了分段生死。就说你分就是表面上的生死好像没有了，你功夫做到了，你也不动心，你也不起念，对吧？你功夫做到了。
这说的话一定是讲的一个四禅八定，
不是四禅八定的，就是说的四果罗汉啊，四果罗汉呢就是小果呀、啊，小乘啊，小乘就是了了分段生死嘛。
哦，小乘是实有生死不了实有。
对对对对对对对，分段生死了分段生死就是这个实有的这个生死我去掉了，我没有实有的这个生死了，这就叫做了了分段生死，还没有了变异生死，没有了变异上就是那些微细的那些东西还没有了。关于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我觉得老人说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总是这么解释，一这么解释我就清楚了。老人说的是这个有观有照，这个属于是分段生死，无观无照就是说的是对，无观无照属于是分段生死，有观有照属于变异生死。就是说凡夫啊，愚痴凡夫，愚痴凡夫他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上就是那个贪嗔痴慢疑头出头没，这个叫做分段生死。但是呢你修行了之后你还有个观，你还有个照，你一直在观，你一直在照，你还有个对峙，这就叫变异生死。老人就说过，觉得老人这么说让我解释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我就能够解释得通。有观有照就是还属于变异生死，就是你还有个观啊，还有个照在啊，这就属于变异生死未了。还有个修正啊，你还有个修在啊，你还有个正在啊。我们通过修行，我们可以让自己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这可以做到。但是你还有学有证啊，这个还究竟的并没有彻了。
分段生死是什么？
分段生死就是明显的有一个人活了，有一个人死了，就是这样的。了分段生死就是了分段生死就是你这么说吧，你就往生，你这个往生有把握，你不会在这个轮回里轮回界在这儿就是糊涂了。
就是一死了
分段生
死就死了，然后
就
生
啊，对对对对对对。一般来说是小乘四果了分段生死，大乘菩萨从初地到十地他是了变异生死，变异生死他就是初地到十地都还在变异生死，在变异，就是他还有微细的法执没有除掉，还有微细的法执没有除掉，他在变异生死中，虽然在变异生死中，但是他这个变异也可以活佛妙用啊，所以他也有好的一面，就是也有他就是正能量的一面。
那在那个明心见性上，那个小乘大乘小乘那属于正道的一念不生了分段。
小乘跟大乘啊，这个地方咱不用明心见性来说，小乘就是这么说，有个生死可了，有个心可见，有个性可明，就这一类的。但是他没有一个我，他我执这个地方他去掉了，但是他有法执，就是说他还有道可修，有正有这个有这个佛可证，有道可修，这一类的都是咱们小乘的。他小乘的见地他是要出离的，但是呢他是有一个污染，这个地方很污染，我从这个污染中我要出离到一个清净，这一类的就是有一个污染可出，有一个清净可入，只要这一类的这都是小乘的。小乘的就是打成两截的，有一个清净，有一个污染，这两个相对立，那么相对立的这一个，那么我离开这个污染，我到一个清净的地方，这个地方我就再也不受这个污染了，这一类的，他认为这个就是涅槃，这就是小乘的。他发心去出离，但是他发的是小乘的心。他说我离开这儿，我再也不来了。从他发心上来说，从他的修正上来说，他就是有个地方可出，有个地方可入，有个圣可以成，有个凡可以离开，就这一类的，就是打成两截的这一类的，这就叫做他的修正上的心地上是这样。也就是小乘实际上的他的这种的见解， 还是非常错误的外道见解，是不可取的。但是呢，他毕竟是发心出离的，所以佛说这种人就像是喝醉了一样，他虽然喝醉了，但是他迟早会醒的。他现在虽然想的是这样，就像我们刚开始修心中心，你别打扰我，你别打扰我，我要好好修啊，我这些东西太没意思了，我一定要出离。最开始就是这么想，是想生了，但是修着修着就不会了，修着修着就，哎呀，原来这个地方啊，这地方这么的清净啊，是自己在那多事儿，觉得他污染了，是这样的，这就变成了大乘了。大乘呢，就是离开了两种对峙，他离开，他从发心上来说，他不是为自己修，他是为了要让所有的人都出离苦海。从发心上来说，这是菩萨发心，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见地，见地他离开了二元对立，对他来说并不是有个东西可出，有个东西可入。大乘就是无凡无圣。无得无证，无得无失，无凡无证，这个无出无入，这个就是大乘。大乘就是佛乘，就是菩萨乘。菩萨跟佛的区别就是他的见地上他知道了，但是他有的时候又着相，所以他不究竟，但是他还是大乘。这就是大乘跟小乘的区别。所以说佛法肯定是大乘的，佛法的究竟一定是大乘的，而且佛经里面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批驳小乘。
所以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上看这些寺院
这个事儿的话，张浩最有发言权。他说的，你可不能说那个南传是小乘，但是实际上他是小乘。
嗯，但是就是说他容易去掉二元对峙，然后这样他就那种。
哎，可是《金刚经》里边不是说那个西周还能做世间王佛吗？他说不。
对呀、啊，对呀、啊，他在这个地方上他不能够做世间，但是他还有一个佛道可成啊。
然后我不入色声香，
对，
还实有的。
对对对，他有一个我不入，他能知道我不入，就是他能够不执着一个我，但是他还执着一个有道可成。
那大乘见地就是的无色身，心经里边无色。
对，就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就这么说吧，大乘是究竟，小乘是苦集灭道啊，苦空无常啊，这、就是小乘。大乘是究竟，我们肯定是大乘，我们肯定是大乘的，就是圆寂老人介绍的那些看的佛经，全都是大乘经典。绝对是大乘，而且是究竟义的。就这么说吧，小乘是入道的，大乘是究竟的。名字原来叫做声闻乘、缘觉乘和佛乘，这是三乘的话就是声闻乘、缘觉乘跟佛乘，但是也有两分，就是大乘跟小乘，这是我们汉地人说的。在佛经里面一般说的就是声闻乘、缘觉乘跟佛乘，声闻缘觉都是一类的。
藏地那边啊，又加什么金刚乘，直接就分了。
对，那是藏地的那另外的分法了。我对这个藏地的那块儿不是特别熟悉。
像张浩老师讲。
对，他们讲的比较那个金刚乘啊，什么就是这个内三乘啊、外三乘啊，圆寂老人也有说过。我是从圆寂老人那儿知道一些，其他的我在藏地那个地方上并没有接触太多。藏地那个地方的经典，它是以莲花生大师的经典为经典，这一块儿有多一些。没听说过是阿底峡师，我们听到的藏地的都是从对啊莲花生大师的阿底峡师，也应该是小乘南传的
啊，
就是老师说过，就是阿底峡师者虽然是小乘的，但是他也就是他的那个就是解脱味儿很有那种潇洒的劲儿，比我们这种愁眉苦脸的这个心惴惴不安的和心怀鬼胎的那个还强，还有那种洒脱味儿，他是小乘的代表。
你像那西藏那弥勒是吧？那学佛之前干了好多都下地狱的。那
佛教里面这种干了好多下地狱的很多。
杨
天
波罗
啊，对，杨天波罗杀了999个人，最后就差杀他妈了。佛教这一类的很多，就是说的是，我认为我理解佛经的意思是哪一类的人都可以入道，只要你肯，就怕你不肯。哪一类的人都可以入道，杨天波罗，还有谁呀、啊？还有这个有师菩萨。有时菩萨犯众戒，这个大禹祖师不是在那个解脱歌里说过吗？有时菩萨，比如说犯众戒，就是他出了家了，淫呐、啊，还有那个杀呀什么的，就是还有杀盗淫妄的，这个杀盗淫妄几乎都犯了，就是说那个一个女的，就是说的鬼迷心智了，那你说的那个也照样成就啊。
这堆案子都在说明了得业障的。
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在解脱道跟前，人人平等，看他肯不肯。并不是说以前的那些就过去了，他犯了这些重罪什么的，六祖不是说过吗？犯了这些重罪就当然应该忏悔，忏悔的最关键的意义就在于不犯。
并不是说你疙瘩心里疙瘩大石头。其实这些人呢、啊、他都是他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是这个就是说的，你就像那个勇士菩萨，勇士菩萨为什么成道，他也就是说的说他知道自己已经完了，他觉得自己这啥错都犯了，就是作为一个出家人犯成这个错的话只能堕地狱了，越想越恐慌，越想越恐慌，心理压力无比的巨大，都快疯了。这个时候就是毗卢多菩萨出现，然后给他讲了就梦幻诸花啊，就是这些。毗卢多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张玉平说我还离着灵寂呢，我这么一说王传英明白过，迷得过来了。明白了，你看明白了，
做明白了，明白什么了？
人家问你明白什么了呀，就需要验证，他就是明白了，就是他还需要一个验证，这就是对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不明白，这个年头啊，以前的时候说雪峰的时候就说，哎呀雪峰啊，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明白人呢。他不是说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明白人，他说我以为你将来要出峰顶上喝佛骂祖翻扬大教呢。他的意思是你要是弘扬佛法，就是喝佛骂祖那个形式，那是真的弘扬佛法，年头的是这个风格。所以说这个就是德山就问了，就是你怎么不肯我的幕后劲儿啊，如果按照德山的风格，如果按照严肃的风格，严肃就是我凭什么要肯你，我这连佛都不肯，这句话太难听了，这句话还是适合悄悄说。那就是德山一看，哎呀这个严肃都是这样了，我还跟他说啥呀，所以说法意思嘛，你得根据人说法啊，严肃就这样了，我有啥可说的。第二天上堂说法，果然不同，对，所以他就说法马上就变了。
他以前不知道很多，
哎呀这么说的话都是那个什么，不管是不是的，但是有过这一次，哎这样的话就是心里有个印象，第二天说法不一样，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呀，就是知道他做作，也没有想到他这么做作吧，就这样说吧。还有这个重点不在于他说法不同，这个重点是要让大家起疑啊，这为什么就是也啊，对，到底这个严嵩到底给德山说了一句什么？秘密的悄悄的一说，德山说法就不同了。这个重点不在于他说法不同是怎么回事，到底就是这主要让大家在这个地方上就疑了，这咋回事啊？
千古
谜
案。
对，这个是千古谜案。
现在好多都是
现在的不讨论，人家哪有空讨论？能找到几个讨论的就不错了。但是在新中心这个地方上是，就是说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我认为这个是最有意思的。齐老师在书信集里面，袁英老师也拿过这个。没我的课，
不是你的。
今天星期几啊？周日啊。你在什么？
刘旭峰
那个什么那个也有点吧。
8点钟也差不多结束。
这个地方呢，我理解是说的是定慧等持。定慧等持，前面的时候呢说的是这个你的心啊，就是老是攀着缘啊，蹭蹭蹭的那些妄想啊，要把这些妄想歇下来啊，弃乎本寂，到本来寂静这个地方上。但是你寄到这儿，这不成一潭死水了吗？成一潭死水了。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慧门是干什么的，就是昏沉啊，就茫然无知啊，这个地方上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景昏沉则法观空，弃乎本知，就是说的是就是一个是昏沉了，不明白了，迷迷糊糊了，就这样的就迷糊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啊，这个空什么都没有了，这个空里头它还有妙有啊。所以说呢，就是对于那种落到黑山背后的那种呢，我什么也不想，就是空空的什么也不想，这个时候的话就要用慧门来开启它了。这就叫这个就是佛性，它有两个特点呢，第一个是本寂，第二个是本知。
一念无生白
老师啊，对，也可以这样说。然后后面说的是以定治乱想，以慧治无忌，就是那个攀缘的心很狂乱，这个时候就用定。还有那个就是傻到那儿了，傻傻的，这个用慧治无忌啊。这个混乱啊也没有了，这个无忌也没有的时候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对着镜的时候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对着镜的时候的话，你就这么说吧，见到任何的相都是性，这就叫对见而念念归中，一言而心心气道，就是该做的还做了，但是呢都没有离开过本位，这就叫一言而气道，任运双修方为无事，就是理，任运修方为无事，这个没啥解释的，
这个说的还是定慧等值吧。前面的这个定是去掉的那个攀缘，去掉那个攀缘，去掉那个妄想。慧是什么呢？看你落在黑山背后，就是定慧。
你先聊诗。
啊，他们今天要那个啥？今天要那个
八点。
我们不那个啥，我们是好学习的，很惭愧。
那你们还有啥修行问题没？
对，没修行问题咱撤。那个，念念归宗就是说的是佛教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宗，就是指的是究竟的这一点，这叫宗旨，宗旨就是最究竟、最究竟的这一点。你比如说，我们就是以一心为宗，以一心为宗，这、就是我们心中心法，就是这样。
念
宗
归宗。
念念归宗，对，念念的宗就离开宗吧。这样说的话，就是不是更好理解？念念归宗。
提问呀。
先要知道宗是什么，到时候再说念念归宗。
宗。
啊？
什么？
就
是究竟处，我现在问你究竟处是啥，我让你解释宗是究竟处。问你究竟处是啥呀？啊，不知道，那你想一想呗。
不像什么
中文化打工。
撤，我们撤了。